它的设计的形象的确都是出自于创意，对不对？透过品牌行销的一种包装，的确它有比一般的平价衣物、平价的饰品来得更显得高贵的一种特性。那就是因为你去经营它嘛，是吗？你经营它嘛，你特别去重视它，所以你选的材料特别好嘛。的确，我也必须要承认，那样的 stylish 那样子的风格啊的一种制造，的确有它的殊胜，的确有殊胜。可是，一样是九孔流露不尽的衣服，对不对？只是穿得光鲜亮丽，洗得香喷喷的，对不对？用那么多人为的条件装点起来，它还是一个行尸走肉，终将败坏。但是，只是在这过程当中，暂时有那个像显现，如此而已。背后的就是因为你在乎这件事情，你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有你的欲望，集集很多的因缘显现出来的像。我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这个像的显现是由你对它的看重的程度，就是欲的程度。你对它欲的程度越强，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外表越在乎，我越就会去修正我的外表，对不对？我的外表就容易让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如果我觉得这个外表不重要，我会邋邋遢遢几天不修边幅，对不对？看起来就是一副落魄潦倒的样子，是吗？那你说那个像难道就显其他新的本质吗？只是显现出他欲望修集因缘的差别而已。所以佛法说，这些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人法界娑婆世界的现象，娑婆世界叫欲界的一环嘛，欲界有六道或者是五道嘛，欲界五道或六道所显现的相，都是欲的多少，欲在哪边比较多？比如说恶鬼道喜欢贪，对不对？贪欲不舍，他一直不断的进食，可是他的身体的根深怎么样呢？没有受用饮食的福报，所以你猜恶鬼是怎么样呢？巴豆短短，脖子细细，嘴巴一张开就会喷火。对不对？东西吃都被火还没有进到肚子就已经被烧成黑炭，所以他一直有饥饿的感受，可是越是这样子他就越想要吃，是吗？而畜生呢，用其本能逼食杀戮，就为了要取得一餐饭吃。他好不容易猎得一餐饱食，却要活活的饿一个月等等。所以欲界五道或六道只是依欲以及所欲所成就的果报啊，它的殊胜差别而有差别，都是欲成就果报的差别相，讲之为五道或六道。我们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像我们在座，你说有些人长得漂亮，有些人长得不漂亮，最近不是在爆料什么香港几个嫩模，就是新的 model 他的人工美女的程度，对不对？上身说你是啊，说你是什么什么假，我看里面每个人都是相当程度的假。那你为什么要创造出那种人工美女的假呢？因为那样子的确在我们的审美标准当中会觉得诶有特色，对不对？当你的心对于那样的相的显现有其看重的程度，那个所谓看重的程度叫做欲的表现，对不对？你在那里欲比较强，你的欲心就会在那个相上修集比较多的缘，那个缘的显现就会让你在那个特性上显现比别人更有精致性、突出性，或者我们约定成熟的美丽、高贵、价值等等。所以我们说欲为法本，欲就是杨艳玉要说的事情。气世间，我们说我们今天世界种种差别相的差别由什么来？由你今天看重的程度而来。一群知识分子，以你今天读过的书，你言谈之间所能够提到的理论的多寡，来比彼此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穿 Prada 恶魔的那个时尚界的人，就看你对于这个美丽时尚名牌的品味，对不对？以及你对它的知识，以及你有多少消费的能力，来比高低，是吧？都在你们这一群人可以比高低的那个特定的价值条件上，看谁有能力修集因缘，比其高低。而这个高低 离开了这群人之外，他根本不屑一顾，对不对？根本不屑一顾。对我来讲，你穿那个整身狮子的衣服，不如我棉质的棉质的衣服好穿又容易吸汗，对不对？你穿的那样子多么不自在，我这样多么轻松自在。两个人根本要的东西不一样，根本无法相比，对不对？你在哪里看重，你根本在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里面无法相比。你说谁比谁好，谁比谁坏，很难说。所以杨艳玉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只是水汽遇热升腾的样子，可是随你的欲心渴露啊，就远远看见，哎呀，那是一潭绿洲，有水可以喝，对不对？尽其生命最后的本事呢，往那边奔跑而去，跑到自己累死了，渴死了，还找不到那个水潭可以喝水。为什么？是欲心让本来水气升腾的象被他看成了一潭水，以为我跑到那里就有水可以喝。所以杨艳的象其实都只是你心中的海市蜃楼，并不是没有那个本质，其实都是水气而已。可是他为什么会把它看成绿洲、水潭乃至于海市蜃楼种种的象，随欲心而转。所以我们的三界也是这样，三界是随着欲心所修集的因缘，你就会特别相应到某一些境界。所以我们说啊，三界都是心心所的显现，八世五十一心所相应境界的显现。所以他说啊，有比大故，大就是周遍的意思啊，这个大就是周遍的意思，就非常非常的普遍啊。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于杨艳中实无有水，没有你所看到的那个一潭水，可是由它的水气啊遇热往上喧腾，它的动摇力故，令你的心呢、欲心动，就活生生把那个似水看作真水，对不对？有似水可得，这是第二个比喻。所以啊，欲界啊都是心心所，舍界无舍界当然也是，所以合起来总说三界都是心心所。那舍界无舍界的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修定，所以他定果所现的色，就看到他入了定的深浅，定入的越深，乃至于四空定的天人，他根本对于色都已经观空了，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要色蕴的差别，完全只是在受想行识的如意果报上，他在四空定的本质越深，他又就越在受想行识的定果色上面越清净，越周遍，越神通广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三界每一界的差别都是随他心的功能在哪边的能力比较强，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今天有人住在破落户里面，今天有人住在地堡的高楼里面，今天有人住在市中心，今天有人住在郊外啊。昨天我人在桃园大溪，我的家乡，然后去看几块准备做我们祖坟的那个墓地啊。现在连那个墓地被炒的实在是真正买不起，我就跟我老爸说，啊，过去啊，四个爷爷的好啊，那四个爷爷，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归依处啊，不然人一我像我就跟那个圣严法师一样，就找一棵树嘛，对不对？你看你看哪棵树去树葬，对不对？包啊，树下靠挖一个坑，呆嘞啊，唔通喺树啊刻字哈，哦，那实在是伤害森林。你就这样的嘛、啊、如果你连这个执着也没有的，那是都真正是个哑哑，对不对？办一办面粉团，对不对？去外海喂鱼去，对不对？不过就是一些矿物质而已嘛，对不对？你真的想通了之后，如果我的四神还在乎些什么，我何必在乎那个已经不能用的东西呢？行不行呢？好，问题是你到底还有多少情执罢了。所以啊，就是这样，杨运就是这样，你看中什么，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色嘛，啊，你所有的色嘛，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能够执着它的，只是你在那个色法上的受想形式的差别相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想象，来理解三界心心所，不是三界的本质，三界本质的确在色法的部分是四大， 他所显现的色是青黄赤白，对不对？四大的本质是地水火，的确是这样。那么鱼中呢，有这个气息的出入啊，四大为一个虚空，气息出入，鱼中有四神依托，我们的生命只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显现。你说真正生命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呢？你何必有你的欲心在哪些五蕴的向上执着的深浅而有的差别，就认定那个就是我，或者是我所有呢？我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更大的能力去做成更大的功德相呢？我为什么要执着一个小小的水泡当作是我呢？真的，你在这个道理真实上想清楚弄明白啊，那早早的把这些事情办妥了，免得自己生麻烦，也给你的后人呢、你的子女们呢、或者是你的亲戚们呢，生很多的麻烦。都是欲心，随欲心转，由因缘相显现。欲为法本是这样来的，把似水当作真水，水气并不是没有。可是它不是如你所见的那个像那个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会看成像是那个样子呢？因为你有这个欲求，对不对？所以把好像是那个像看成真的是那个像，倾向于那样去解释跟认定那个事实。这是第二个阳焰欲，除开气世间。所以这是气世间对唯识来讲都是六识身，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身的差别相。所以我们在欲切识的论第一卷的后半段就开始讲，由第六意识建立了三界，有了三界的种种胜作用呢，随着你的心转呢、就会有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所以三界心心所的确是这样，虽然没有真实的心心所所建立的三界，可是三界呢却随着心心所而有种种差别相转。由欲界来讲都是随欲的显现而已。好，我用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例子哈，引申让各位能够来明白，我们在哪里看重，我们就会在那里计较输赢，有众多的差别色，这样的认定。好，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请看到455页第二行下面标明第三，说所梦欲是为了要除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境界的所受用境。我们今天醒着的时候呢，以为有根所见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境界，对不对？那我们都以为是真实啊。那本经呢论主呢就举出了梦所现色，让我们来明白梦中色声香味触法都有梦中没有醒来的真实受用，对不对啊？都是这样。那么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有其四大本质吗？没有，都是梦心当中心法所现的，好像有四大本质而显现出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层境界，对不对？我们等梦中醒来以后，在你觉醒的位置回来去回想梦中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层境界，是不是知道它全部都非真实？可是于梦中未醒的时候呢，你梦中所见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层境界却有其真实，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回来怀疑，合理的怀疑，我们今天以为现在醒着的状况底下所见的色身香味触法也是你今天的受用境界而已。你真的拥有的是那个受，你于色不知缘起，于受呢颠倒之时，我经常讲于色不如实知，不如实知于受用颠倒，把你的受用境界当以为实色、实声乃至于实法，真实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只是你领纳的受用差别，就好像梦中所见的色声香味触法一样，无真实而有受用差别显现。所以呢，用所梦欲来比喻你的六层境界，那么和我们的幻视欲、阳焰欲、所梦欲 换食欲是要除六根的真实心，阳焰欲是要除气世间的六识生差别，所梦欲是要除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外层，合起来这三者就是要除十八界的种子性。十八界种子性都是阿赖耶识当中的四种子，对不对？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差别性，能生众法差别的种子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依他起是一因代缘，我们在这边所讲了八个比喻，前面三个比喻讲一因的部分，一的都是阿赖耶识当中的四种子，不是真的我们以为有内六根外六尘以及中间所生的六识法的差别。所以六根六识乃至于六尘的现行法都是依着阿赖耶识的种子性有相显现，所以就其一因本身而言，那个所依的因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性，并非心外的真实。所以我们以为的实有内根，实有的外层于中所生好像真实的六识生差别，通通都是依着阿赖耶识的种子性有相显现。所以根本的所知依都是谁？阿赖耶识的种子性，不是一切法的真实因。真实因都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性相变现之后呢，认定为真实的结果。所以这三个比喻，幻识欲、阳焰欲、所梦欲，要指的就是这件事儿。它要显现的就是我们前面所学过的所知一，都是阿赖耶识三相的显现，并不是根尘是自己自体的显现。那个自体都是随着阿赖耶识显现之后呢，那么你再去解释用名业安利重重执实之后的结果。好，这是约一因来看，可是只有种子性它不成就一个法，它还要带缘啊，它还要带缘。带什么缘呢？带我们的身业与业意业的造作。所以我们说一因阿赖耶识的种子性是他所依的根本因，待缘是要等待我们身与意的造作业，身与意的所造作的业搭配着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性，依着因带着业缘就有种种相转。所以三种一因分别用幻识欲、阳焰欲、所梦欲来解释了底下的五个比喻啊，五个比喻。一个比喻生业果的相续，一个比喻比喻与的业果相续，其中有三个啊，三个来说明异业果的相续。所以这五个比喻通通是为了要解释业缘的差别相啊，业缘的差别相。所以八版上我特别讲了前三个是一因，后五个是业缘，那么第四个呢，影像欲是为了要除身的业果相续，古想欲呢是为了要除语业的业果相续，接下来三个呢都是为了要除意业果的相续。那么意业果的相续呢又分作三个，当我们在散心位的时候呢叫做非等影地，我们入到十字禅八定的时候呢叫做等影地，于中呢如果我们透过闻熏习种类啊，在我们455页245行，各位可以在三闻种类闻的后面加上两个字闻熏习种类，在闻的前面呢不妨多加个正字，正法的正，正就是四谛。当你在佛所说的四谛教法反复的闻熏习之后，那么你会对于三乘菩提有了清净心，然后你去修道，那么于中呢会有果功德的显现啊，果功的显现啊，这是闻熏习的种类。好，那么这些呢都是法身功德的差别业果啊，差别业果。所以前面有三个因，就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性，对不对？待缘所显现。那么等待的缘是什么呢？身与意 三叶的园。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比喻，在455页第三行说，隐象喻是为了要除深叶果的虚妄疑，后面都是这个几个字。第一个呢，幻视喻是为了要除六种内处的虚妄疑。第二种呢，是为了要除气世间的虚妄疑，我白白上也都没有写啊，世亲菩萨的解释文都没有写，都是除什么什么什么的虚妄疑，它都是新的虚妄分别显现，可是我们却在虚妄分别显现当中认定为实有啊，为了要把这个事实显示明白，所以说了这八个比喻啊，前面三个说完了，第四个呢说影像喻，什么是影像呢？镜子中所显现的影像。那么为了要除我们深夜所做啊，深夜所做真的有深夜造作的缘所现的像，所以他用镜子所显现的影像来说啊，他说啊，为除深夜果显善不善深夜为缘，而有余色的影像显现。你今天在镜子里面呢，给他扮一个鬼脸，那镜子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也扮鬼脸给你看？是不是这样？你今天对镜子里面的人呢，对镜子里面的那个镜子呢，就给他一个微笑，那镜子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也给你微笑？那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嘛，是不是？所以他就用镜子如其相显现来说明这个深夜所作。如其因缘显现呢，你为什么会看到别人对你这么样子的呲牙咧嘴？是因为你的呲牙咧嘴。你说那无啦，人家认以为你就是跟他不好，所以呢他对你也就是回应你的不好而不好，道理是一样。所以深业善不善业所引发深业为缘，而其他所显现的色的影像也是这样显现，因为他众生都是我们深夜所做的影像显现，影像显现啊，这个是这边要举的比喻。所以你说到底我们是我们的作业是别人的因呢，还是别人深夜所做是我们的因呢？佛法的说法，唯识的说法是彼此辗转增胜，对吧？我影响你，那么你的作业呢，被我影响以后所现的相又会影响我，对不对？我又依着你的深业所做的影响而显现我的回应啊，于此呢辗转下来，谁是根本因就很难说了，就很难说了。所以深业所做的善不善的业果相续，也就是这样子辗转增上的结果。你说谁是根本因？都是彼此各自各自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性，随着深夜所做回应的影像事而已。你要论其谁对不起你，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冤亲都是你心不平等所显现的相而已。你在哪些因缘相当中所做的善业比较多，在那里所显现的善果就比较强，如此而已。而在哪里作业的恶因缘比较多，他所显现的恶因果的果相显现就比较强，都只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何必用冤亲不平等的认定而因为自己的深业所做招来彼此对待的冤亲关系呢？何不用冤亲平等的态度以直报直，对不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更进一步愿意用菩萨正愿来对待的话，那更是一个成佛的增上缘。所以这边呢用影像喻来除我们深业果相续的差别相，除去我们心中只以为那深业所作真的是这样啊，啊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性随着业缘所显现的结果，所显现的结果。好，这是除深业果的虚妄疑。好，接下来第四行世亲菩萨的解释说，鼓响喻是为了要除雨业果。其实这三业的业果相续呢，它的道理都是一样，深业是求 秋期所作啊，生的所作，它的业果相续；雨呢，也是由雨业的所作，它的业果相续。他用谷祥比喻，我觉得也蛮好。你在幽谷啊，大声的讲我爱你，然后从幽谷那一方有一个时间递延，传回来的声音会是什么？我爱你，对不对？那你听到山谷回你一个我爱你，你心生大大喜，对不对？你又就说我真的爱你，他也说我真的爱你。那你深夜所做引来的相续就是什么？如是因如是果的辗转增上，没有例外嘛，是不是呢？所以这几个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更重要是要讲什么？背后没有一个作者，背后没有一个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们只是因为这边比较近，所以感觉不出来那时间差。在比较深的谷里面，它的那个作响，那个作响并不是在谷的比方有一个人真的你拍了一下他也拍一下，对不对？那乃至于音波呢，撞几个山的墙壁回来的声音的快慢，你就以为有多少几个人在那边也跟着你拍手，实在没有作者，实在没有作者。好，我刚才漏讲了，我写了几个关键字。第二个比喻呢，我们说那个第一个幻视喻，我写了四个字叫做不知缘起，对不对？然后阳焰喻我也写了这么几个字，四个字，喻为法本。我刚其实有讲，只是没有特别强调啊，喻为法本。那第三个呢，所梦喻呢，各位也学长也可以写四个字，叫执梦有受。因为梦里面呢，虽然没有真实的境界，可是有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因为你在梦中啊，不知道那是假的嘛，不知道是心所变现的嘛，在里面的受用呢，哎呀，那么真实。那么真实。那天有一个学长啊打电话跟我讲，他要我替他解梦。我说你有梦的什么东西？他说我昨天的梦好精彩，到现在醒来啊，我都觉得很真的。我说你这个话到底是要说什么？你要说他是梦呢还是真的呢？他说是梦了，是梦了。我说我的梦里面呢，哦，有些地方是黑白的，有些地方是彩色的，这跟颜色什么关系？因为只是你情绪的那个渲染的程度不同而已嘛。他说我梦到我搭飞机摔飞机了，可是全部飞机没有一个人死掉，对不对啊？然后呢然后等等等，他就讲了好多则故事。他说他在梦中醒来，醒来之后悠悠呼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这个梦又演八点档，他演了三十几集。我说你真的会胡思乱想到这样的地步，那实在是叫我很难为你解释。为什么？它都是在梦境当中的什么受用差别而已，跟那个实色本身没有关系。你要用那个受用境界来解释他有什么心情，对不对？他的心法是什么啊？这叫执梦有受。你不知道梦境的真实性，愚中的把受用境界呢当以为真实的境界。好，那么影像喻呢，是影像似生啊，好像相似的似啊，影像好像有那个生相可得，影像似生。好，这是影像喻要说的事情。好，我们接着来看谷祥喻。我是不是跳过了一个？颠倒了哈。不过就释迦牟尼佛来解释是要把它翻过来的啊。各位你看455页，所以谷祥喻讲到前面是对的。所以谷祥喻呢，请各位学长写四个字，叫不作有声。所以我们的谷祥的回应呢，其实它没有作者。作者是谁？作者是你这边拍过去的声音嘛，所以作者是我嘛，对不对？作者是我，我拍了掌了之后，我击了掌以后呢，这个击掌的音波呢，在彼处回音，你又以为那个回音的处所那里方有人怎么样呢？也跟着你击掌，所以你所听的鼓响有没有作者？没有，可是却好像有作者回应你一样，这些都是我们业的反作用力，所以业的反作用力都不是实有作者，而你是受者。对别人而言，也不是真的 他是作者，你是受者，你是作者，他是受者，都是彼此辗转互相为缘，这个是结果，是这样啊。所以这边的长安文跟那个世亲菩萨的解释哈，那顺序有点不同啊。我们这边既然看世亲菩萨解释，我白板上也是以世亲菩萨解释为解释啊，我好像写反了哈。各位去稍微对调一下，先在第五个比喻呢写鼓响喻，鼓响呢对到我们前面是云何无意种种细论言说而转啊，是要对到453页第二行下面啊，请你们把这两啊跟光隐喻啊对照一下啊，跟光隐喻对调一下，这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啊，他稍微调换了一个位置，我认为他这样调换的解释是有道理的。而光隐喻、水业喻跟变化喻是要讲异业的业果相续啊，是要讲异业的业果相续。鼓响用来解释雨业的业果相续，我觉得蛮有道理啊，蛮有道理。他要说的就是什么呢？于无意中呢，有种种细论言说而转。老实讲，你说者无心呢，可是听者有意，他就不断的辗转。传说廖成林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辗转传几次之后呢，都是那个人解释的，那个人解释的，对不对？这里就是由细论言说，细论言说呢，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的诠释以后呢，辗转传说而失去了真实的结果，就像鼓响一样。中间呢，每一个人都不认为他所传的是错的，他所自己添加油加醋的东西呢，他都以为是自己听来的真实啊。所以我们以前团康都会玩传话的游戏，对不对？传到后来那个话都已经解构成原来不是原来的意思了，可是每个人传话就说刚才我听过来就是你这么说的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你自己在中间呢加油添醋的结果啊。这是种种细论言说的由来，没有作者而有响声，没有作者而有响声。你说其中到底谁创造这个结果，你说谁造作的，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没有一个人是作者，没有一个人是作者。所以不作而有声啊，这是鼓响喻来说的。接下来来除三种异业果的相续，首先呢来讲散心位，所以请看到455页第五行，异业有三种，哪三种呢？一，非等引地，等引倒过来就是引发等持，等持就是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啊。你心可以创造一种因缘的状态，引发你的心摆在一个专注稳定相续而转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叫做等引地，对不对？那么加上个非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心呢、啊、不是稳定专注相续在一个所缘境上而转，好，一下子想东一下子想西，那你心呢就下面哦，一心多静，然后哎呀演八点档，就跟我刚才讲那个学长一样，对不对？一个晚上醒来睡去，醒来睡去，不断的反复啊，演了三十几集，都是你心的梦醒所生的编剧，对不对？你说这个到底是谁编给你看呢？啊，异业的相续。那么这种心呢，就叫做非等引地。非等引地，我们认为叫散乱心。等引地呢，叫做定心，或者叫三摩地心，也可以这么说。那为什么要把闻熏习种类放在等引的后面呢？因为修道，修道呢是要依着等引地，依着心的专注稳定，然后呢，再依着正法种类闻熏习。增上对于这个道理性呢有一种自作证的肯定，对不对啊？那个叫闻熏习种类。那么透过你闻熏习种类的四谛法的差别，你就会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三乘菩提的果功德啊，所以有种种变化式。所以由我们接下来的光隐喻、水月喻跟变化喻来说三种异业的果功德。首先呢来用光隐喻，他说说光隐喻未除什么非等引地的诸异业果的相续。我也很喜欢就是尤其 最近这个一段时间我都非常喜欢引用光影喻，尤其看过了什么皮影戏，或者各位在晚上拿个灯光照你的手在墙壁上，对不对？各位就知道那是马或者是狗，你说那到底是马还是狗呢？马马虎虎了，对不对？你说是什么就可以是什么，因为都不过就是影子嘛，影子影像的投影嘛。那它在墙壁上的光影显现，是不是那个光影自己本身会动？不是，它也不是有作者。可是如果你不在光的前面这样子摆出不同的形状，它也不会有投影。你不照做，它也不会随着转，对不对？啊，这种随转的像呢，也是异业的业果相续。所以他说，贤此异业所得的诸果呢，就像是光跟影的相应一样。那我们看到453页的第二行，就是我们对照白板上要修正的地方。云何无意有种种四转？因为没有那个境界，可是为什么会有种种心在中间生呢？就像皮影一样，墙壁上没有那个影像，可是你只要有光的投影，然后在光的前面的种种的手的造作或身形的造作，或者是色执爱的造作，它就会在光影墙壁上的显现，好像有个会动的皮影，会动的光影在墙壁或者在地上显现，它也能跑能跳，对不对？像是马像是虎，可是其实都是马马虎虎，对不对？你谁说的算，都只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异业的相续就像梦中的想象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作者，可是你说它没有像吗？对不对？随着你的种子异业的现行，它也会有业果的相续。这业果的相续呢，倒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就好像是光所现的影像一样，影像可以有动作，可是呢，它于中呢没有作者的功能性，没有作者的功能性。好，这就是用光影的比喻来除什么呢？来除异业果在散心位，就是非等影地的业果相续。那么如果来举到三摩地心定地的异业果的相续，他就举了什么？水月的比喻，皓月当空，可是呢水不平静的时候呢，水面上现不出月亮，就像我们心呢散乱的时候，皓月当空，心也不见这个美色。可是当你的心能够引发到一个比较专注稳定相续的时候呢，诶，心会显现出像湖面的平静一样，然后呢皓月当空的美色呢就会在湖心隐现中，是吗？所以你说湖是不是等到水波不兴平静的时候水月才会显现呢？皓月当空，湖如果能够现月，它应该在它水波晃动的时候呢，月影就显现其中。只是因为水波乱动，你不见月影的像而已。当水波平静的时候呢，月影就会在湖心当中会有像生。像不是等水波不动的时候它才生的，是水波不动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见。所以水波的晃动是障我们的见，并没有障湖面现影的能力。湖面现影的能力呢，它不动转，只要有月当空，湖心就有现月的可能性。可是只要有风吹晃动，水面晃动的结果，你的眼在湖心当中就不见其月。你说湖心是什么时候才生月相呢？不是等你见的时候才生吗？是吗？是等水波不兴湖面平静的时候，你才能够在湖心当中见到皓月当空的湖心的月相，但不是那个时候才生的。所以这个比喻，你们要把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呢稍微体会一下，稍微体会一下啊，这叫做什么水静或现月。刚才那个光影的例子呢，我也写的四个字叫如影随形，如影随形都只是形色。你看呢，光用你的手在墙壁上所现的是如影随形，是随着你的形色，你只是见形色，因为它的形相似，你就认定以为有一个真实法在墙壁的光影处生， 实在只是形式而已。